游行到王宫。当到这王宫的时候，他底下的官员是带给这个英王三把宝剑，给到他的前。这个三把宝剑象征着他统治的三个王国。但是这个九岁的国王，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各位九岁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但是这个九岁的国王他说还缺一个，他就说这个三个宝剑还不够，还缺一个。他说缺什么呢？他说缺圣经。他说因为那本书是圣灵的宝剑，要在这些人面前受到欢迎，应该可以管理我们，没有他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没有他的人也不能成为上帝的传道人，也不能成为国王。就这样一个年幼，他在位的时间虽然非常短，但是在他执政的这个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面，他有一群辅佐他的大臣，这个大臣里面好几位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也有心推动宗教的改革。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天主教的势力是非常的强，那个时候宗教改革在欧洲的大陆已经开始，这个时候也开始向英国也在受到影响。当时呢，当时的这个坎特伯雷大，当时的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当时摄政的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国王太年幼，有个摄政的一个大臣，他们在就是要推动在英国的这样整个的一个宗教改革。这个年幼的国王全力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改革，在他治下，他做了一些事情。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每一个教区的每一个教堂都开始可以有一本英文的圣经。大家知道，在那之前，在天主教的早期那个教廷时代，普通的基督徒是没有机会读到圣经的，只有通过神职员讲给他们。另外，当时他们读的圣经都是拉丁文的，你即便懂英，你可以识字识英文，但是如果你不懂拉丁文，你也没有办法来研读神的话。但是这个国王就开始推动一个这样一个改革，每一个教会都有一本英文英译的圣经，也让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开始有机会直接的面对神的话。他让他的在所有的教会除掉在教会里面挂的圣像和圣徒的遗物，他也让所有的信徒开始操练用英文来祈祷。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懂拉丁文，你用拉丁文祈祷，你可能就跟唱戏差不多。他也开始在欢迎基督徒到王宫中来跟他一起听福音。就是这样一个年幼的国王推行的这一些政策，开始在让英国老百姓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了从神来的关于救恩的福音。后来有很多人评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说有史以来在任何国家中都没有看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改变。有一个英国的改革家叫 Tom Speakin， 这个人将约西爱德华六世这个国王为真正的约西亚，他是假宗教的摧毁者，他满怀热情地高举和捍卫了神的尊荣。当这个评论这个国王的时候，这一位刚才讲的这一位改革家，他用了他形容这一个耶和华六世是约西亚王，真正的约西亚。这个他讲的这个约西亚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那一个以色列犹太王国的第十六位国王约西亚吧。我想刚才为什么让大家读那么长的经文，因为那两章的经文完完整整的讲述了约西亚的一个故事。一点简单的介绍，每次当大家要读到约西亚的时候，你可能不仅仅要看他做了什么，你要看他在他之前发生了什么。首先从他的爷爷讲起，他的爷爷叫马拿西，是犹太王中间在位最长的一个王，55年。如果大家去有机会，你去读圣经那个刚才的列王记，在前面两章，你会看到 这个约西王，马拿西王是臭名昭著的，是以色列南国北国所有的王里面几乎是最恶的一个王，所以他在位时间非常的长。他做了什么事情？在马拿西之前，他的爸爸是西西家，西西家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他开始有一些改革，有一些这个有一个犹太王国有一些复兴的迹象。当这个王位传到马拿西手中的时候，他开始重新的引入对巴利、对亚舍拉、对各种天象的一个敬拜，对外邦神的敬拜。他会开始为天上的万象，就是星、日月，还有一些星座开始筑坛，要拜这些。他亵渎了圣殿，他在圣殿里面引入雕刻的亚舍拉像。等一下，我给大家会跟大家讲亚舍拉像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开始学习迦南人用活人向偶像献祭，甚至他把他的儿子献给这样一个摩洛。圣经上讲，他使他的儿子惊火。他鼓励当时老百姓关照用法术，他也推崇那些交鬼的和行法术的，这都是马拿西王所做的。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当时的先知开始来提醒他，你这样是在要受到神的这样的咒诅的时候，他开始把他怒转向的这些先知。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非常重要的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这个先知以赛亚就是死在马拿西的手下。马拿西怎么杀死以赛亚的？他让人把那个锯下来大树中间掏空，把以赛亚塞进去，然后用锯子从中间锯断。所以新约圣经里面讲的用锯锯死的，讲的就是以赛亚。这是马拿西，这是约西亚王的爷爷马拿西干的事情。另外，当他非常的不喜欢听别人讲圣经上说神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下令在全国毁灭圣经。这是一个约西亚王的爷爷马拿西做的事情。这个王恶人反倒长寿，当他做了55年的国位去世之后，他国位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亚门，这个孩子变本加厉，以至于最后他的臣仆起来造反，他在位仅仅2年就被杀死。在这种情况下，8岁的约西亚继位。但是他继位的时候，以色列的北国，就是如果大家读历代的这列王记里面讲到的北国，或者叫以色列王、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已经被亚述王国已经被他所灭，已经快一个世纪100年的时间，整个的南国也处在风雨飘零之中。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年幼的国王，当他上任做了一些事情，在后来圣经记载，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大家如果读历代志列王记，你会发现这是圣经里面给一个国王的最高的一个评价，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王得到这样一个肯定。所以约书亚王得到诸王中最高的评价。我们刚才讲到说，在以色列的南国，就是犹太国里面，还出了那么几个好王。OK， 排位最高的是马拿西，就是不是马拿，排位最高的是约西亚，就是这一位非常年幼的国王。下来是西西家，最差的以色列南国里面最差的最恶的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的爷爷这样马拿西。在以色列的北国，就是那个10个支派成立的那个王，那个国里面，整个所有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王。OK， 这个在关于马拿西约西亚王的记载，同样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记载，也在历代志下的34和35章。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去对照着这两部分圣经来看。我们需要 讲到约西亚王，我们需要简单的看一下啊，约西亚王的生平。首先，我们刚才读到了，已经知道他八岁就登基，一个非常年幼的一个国王，八岁登基。在历代志下34章的第三节说，他做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从这里大家看到，当这一个年幼的孩子八岁开始做了国王之后，我想他肯定是有人在辅佐他。但是他随着他慢慢的长大，当他16岁的时候，他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Okay， 我们不知道我们各位，我们自己16岁的时候在做什么。Okay，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爱德华6世，他实际上只活到15岁，他就去世了。但是他在从9岁到15岁这6年之中做了很多的事，后来载入史册的事情。同样的，这样一个约西亚王，他16岁，非常年幼的年纪，他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20岁的时候，他开始清除在以色列，包括犹太和北国的以前北国的以色列，在这个地方来除掉这个国内的偶像。当他到26岁的时候，就是在列王记下22章这里讲到，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得到律法书，他开始继续的洁净圣殿和整修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很让人难过的是，在38岁的时候，这样也是一个还是一个正在壮年的时候，这样一个国王在和埃及法老打仗的时候战死在疆场。Okay， 后来当他死了以后，以色列全国哀悼他，甚至他死后100年，在以斯拉的时代还有人在怀念他。这是一个非常在以色列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个王。我们需要从约西亚王的作为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一个复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刚才讲到约西亚王生活的一个时代是以色列北国已经亡国，南国是在风雨飘零之中的一个这样国运日下。实际上在约西亚王死后20多年，以色列南国也就是犹太国 也已经被巴比伦所灭。但是呢，就是在约西亚王的这个治下的这30几年，犹太王国的末期的历史上有一段短暂的一个复兴。Okay， 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约西亚王怎么样带领犹太这个王国经历那一段短暂的一个复兴呢？首先我们要看他主要做了2件事。第一，他带领百姓真实的面对神的话，或者我们叫回归圣言。Okay， 第二呢，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圣洁，他彻底的清除了在各地在圣殿中的各种的偶像。他也再一次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的生活。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们今天教会的复兴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样板。我们今天当我们都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们的教会要经历复兴，我们要不再一样，我们到底落在哪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一段特别的一个历史。首先我们看到以约西亚王怎么样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回归圣经。刚才我们在读到圣经里面，当这个列王记上22章的8到10节，当以色列王派他的书记去找这个大祭司希勒家，他让希勒家在整修圣殿的时候，这个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这个希勒家告诉他说，我在耶和华殿里找到了一本律法书，我 OK， 这个大家如果去读英文的话，你会发现非常清楚，这个希腊家告诉他是我找到了一本，不是说一直就在那里。OK， 这个沙番呢就回头回到王那里，约西亚王那里，就告诉王，把王交代他的事汇报完毕之后，顺便说了一句啊，可能就是说顺便说那个希腊家还告诉我说他找了一本律法书。OK， 然后呢？王就开始，这个约西亚王就让沙番给他读那本书。OK， 一点简单的背景，因为在当时在约西亚王之前，就是我刚才讲的马拿西做王的时候，他可能在以色列国内毁掉了大批的经卷。虽然在此前的十年，这个约西亚王一直都是在寻求啊。他祖大卫的神，但是我们可能有理由相信他更多的是有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情感。 OK， 他并不知道真正的神在律法书上当时借着早这圣经告诉让他的子民要做什么。而且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会很你也会明显的看到大祭司希勒家自己也不熟悉神的律法。他拿到那本律法书之后，他没有，他只是说我找到了一本书。OK， 大家知道大祭司的职责是什么？是在神面前代表人。在摩西的五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是直接写给做祭司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位大祭司，这就是祭司里面的老大，就是最理论上他应该是规矩懂得最多的那一位。大家看到他对这个神的话也不熟悉。这个我想这个也不能怪当时的大祭司，因为从以色列人从所罗门之后300多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一点一点的偏离神，慢慢的连神的话都已经忘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要期望当时的官员和百姓能明白神的律法，能明白神的话。那我也许我们要问这个在刚才读到的那个经文，当为什么这个约西亚王听他这个书记沙番给他读了这个经文之后，他就有那么强的反应，他撕裂他的衣服。也许我们会问这个约西亚王到底读到了什么？首先从圣经上看，他读到的是这里是，对不起，这个列王记下22章这个11到12节，这里讲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约西亚王对神的话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应。他把他听到神的话，他联系到当时他自己和犹太众民的一个处境。OK， 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讲到，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跑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很多时候我们当你一个人真正的来到神的话的面前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不一样。我记得我在我和小景我们刚刚信主的前几年，有2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一方面那个时候也风风火火参与很多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真的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在神的话语和在服事上的一个训练，很多时候就是凭着天然人的本性在做。在2001年的一次在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当时特员的那个讲员读到一节圣经，在加拉太书6章7到8节，我想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很熟悉的经文，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这个经文以前我读过，但是在那一次，当我在那个特会中，当我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好像有每一个字都好像用钉子一下一下的钉到了我的心里。Okay, 我在想到自己当时的一些光景，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是在自己骗自己，以为还能骗过神。但是当这样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开始在思想，我要怎么样真正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在那个之后，那个成为我们这个属灵经历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后，我们开始服侍，好像是有一些跟以前有一些调整神也借着环境跟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对圣经、对神的话开始真正的认真起来，开始认认真真的读圣经。而且最重要的，读圣经是给自己读，可以让神借着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讲话。也许弟兄姐妹好奇说那约西亚王到底听到神讲了什么？ OK,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当然是圣经上说这里他读得的是律法书。后来的很多的这样的神学家在分析的时候说，这个至少可能是摩西五经，至少有申命记， OK, 或者说至少有申命记里面的第28章。这个28章我摘出几节给大家稍微读一下。OK,28章的申命记28章第一节，你如果留意听从神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临到你，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第六节讲到，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不好？我们想不想有这样的祝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对，心想事成，对不对？有没有先决条件？先决条件是，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这样的福分会临到我。但是在第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第19节讲到，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第25节讲的，你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出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第36节讲，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相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第45节，这一切的咒诅都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都逼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前半段是讲到祝福，后半段讲到咒诅。当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重申这个诫命的时候，两条路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很不幸的，到约西亚王的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样的话了。所以当约西亚王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的反应，他开始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不管是南国还是北国的百姓，在所罗门之后的300多年里面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那么多的苦难，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当这样一个王，当他有心服侍神，但是以前他没有听到这些的时候，他现在听到这个，他好像恍然大悟，他开始非常的有一个强烈的反应，他把他的衣服撕裂。另一方面，他也找到了一个复兴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条路，他开始带领百姓回归圣经。在这里列王记下的23章的1到3节， 王差遣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Okay. 在这里，这样一个年幼的国王带领他的百姓集体的回归神的话语。而且注意到，大家看，当他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的时候，读圣经给他们是谁在读？是这个王自己在读。在以赛亚书40章第八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我想对基督徒来说，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认定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同样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4章12节的经文，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跑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只有我们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经历个人的一个复兴，才可能经历一个教会集体的一个复兴。如果大家回顾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不管在哪里，每一次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复兴都是从回归圣经开始的。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在16世纪带领了这样的宗教的改革，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马丁路德他是怎么样去有这个勇气开始这样一个改革的。根据记载，在大约在公元1512年的年底，马丁路德当时住在德国的威登堡这个地方，他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他突然读到罗马书1章17节，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一节，他一边读一边思考，突然间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喜悦充满他的心中。后来他自己回忆到，他说灵魂的重担刹那间完全的脱落。在这以前，他一直是努力的行善修道，他想赚取，始终没有做够的感觉。但是现在借着这一节圣经，神亲自的告诉他，人得救并非借着善行，乃是靠着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在1517年10月的31号，就是正好五百年前，马丁路德将他反驳罗马大主教的95条贴在威斯登教堂的门口，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而且在整个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他的信仰的大纲就是三个唯独：首先是唯独信心，第二个是唯独恩典，第三个是唯独圣经。他整个的在推动这个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都是以回归圣经为基本的，而不是用人的仪式，用人的东西来强行的推动这样一个改革。我想我们也许弟兄姐妹会有一些问题，说我们知道要回归圣经，我们要读圣经，但是我们该怎么读？ Okay, 我想跟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首先，有不同的读经的方法。如果参加过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里面都讲到有主要的三种的方法。首先是速读圣经。Okay, 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你的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 okay, 我们的建议给你是先速读一遍。Okay,囫囵吞枣没有关系，如果你每天能够读4章，你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一遍，但是必须要尽快的把圣经先通读一遍，可以用速读的方法。在速读的基础上，你会对圣经的哪一个部分，比如说讲到大卫大概在什么地方，讲到约西亚王大概在什么地方，你会有一个了解。 OK,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开始研读圣经，研读圣经是要花时间的，这样就速度会慢下来。像我们在像我自己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就要很多时候选取经文之后，我就要反反复复的不同的译本，不同的解经的释经的书，就要需要有一些参考，这都属于研读圣经。还有一种是灵修读经，如果大家参加过我们教会的这样的门徒训练，你知道在门徒训练里面，我们为了帮助大家培养这个灵修的习惯，我们是有一个计划，是在这个门徒训练的期间，大概十几周的时间里面，整个的约翰福音是每天会读几节，然后整这个门徒训练完，正好约翰福音读一遍，在这个灵借着这样的每天读这几节的圣经，有安静下来的时间，有思考的时间，有做灵修笔记的时间，让神对我们来讲话，也用这样的圣经来祷告。另外还有一些辅助的读经的方法，比如说导读圣经，对不起，这个导是打错了，应该是祷告的导，不是指导的导，就是带着祷告的心去读圣经。以前有一位传道人，他跟我们在分享，他刚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他跟带领他的老传道人说不知道怎么样去祷告，那个传道人就送给他一本圣经，送给他一个垫子，然后告诉他你跪在那里读诗篇，读一节说一句阿们。 OK， 当你把诗篇的150多篇读完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祷告了，因为在诗篇里面很多很多都是大卫的祷告。当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用学习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不一样。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是默想圣经，我们每一天灵修读，可能有一节两节经文对我们很有感触，那个可以成为我们那一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经文是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在我读书最困难的时候，我在读博士，我读博士读了7年，这个在那个读书最水深火热，感觉没有出路的时候，每一天我都在默想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到那个大概有中间有2-3年的时间，每一天都是靠着那些经文在撑着，非常不容易的日子。但是当这样有默想的心的时候，你会对这些经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是跟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鼓励大家我们能够花一些时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另外最近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在抄写圣经， 我也在抄，我自己坦白的讲，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很多的经文我认为很熟悉，但是当真正抄一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我以前漏到了太多的细节。 OK，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开始读圣经。在诗篇的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想有福吗？你可能首先得思考喜爱神的话。这是约西亚王带领以色列民经历复兴的第一步，是回归圣经。第二部分他做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他带领以色列民回归圣洁。列王记下23章的24到25节，他讲到他开始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与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书亚都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王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神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些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位王向他。在这里讲到约西亚带领犹太人回归圣洁。这里因为在利未记11章的44节， 神告借着摩西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Okay， 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到复兴，我们期望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圣洁的，对，有没有对圣洁的一个追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在在这刚才为什么我请大家，我们的司会带大家读两章那么长的经文，我想我们再要花一点时间看一看约西亚王是怎么样带领犹太百姓回归圣洁的。首先他带领犹太百姓清除偶像。 OK， 大家如果仔细看刚才那个圣经，如果你有你的圣经你可以翻到那里，大家看看他都清除了哪一些偶像。首先他清除了西顿人可憎的神西斯塔鲁。大家知道这一个偶像是谁立起来的？所罗门王。所罗门为什么立起来？在所罗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有财富有智慧，神也与他同在祝福他的时候，他得意忘形，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当他为了取悦这些外邦的嫔妃，他开始引入外邦的偶像，他引入了 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塔路。这个是所罗门为他的外邦嫔妃所立，他是在外邦是爱情与生育女神。在敬拜这样的神的过程中，往往掺杂着极端的放纵，性放纵和淫荡。第二个约西亚王清除的偶像是摩亚人可憎的神基莫。同样的，这也是所罗门为他的嫔妃，取悦他的外邦的嫔妃所立。这个基莫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战神。另外他还清除了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大家如果读仔细读圣经，这个有的时候也叫摩勒 摩洛。同样这也是亚所罗门为他的外邦嫔妃所立。敬拜这个神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把自己的孩子烧死献给这个神。这三个偶像在以色列的国土上已经存在了超过300年，但是到约西亚这里开始彻底的把他们毁灭掉。容易不容易？有没有欺祖犯上？但是这样一个年幼的国王就是这样做到的。同样的，他拆除了巴利和亚舍拉的偶像。这个巴利和亚舍拉是夫妻俩，对，是他们的这个亚这个是人拜的风雨神。Okay， 他被视为掌管诸物繁殖的主宰。敬拜他们的时候，仪式里面往往是要有性乱交、淫乱。他还拆除了对日神、月神和天上的诸星象的这样的一个崇拜。这样的崇拜在古埃及有，在亚述王国有，在古巴比伦王国也有。 OK， 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有没有想到今天的美国？我们很多时候在讲 diversified， 讲到多样化，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清楚神怎么看这样一个多样化。我们到底是在引入一些异端的外邦神的崇拜呢，还是我们真正的是在追求多样化？这还不错。约西亚王还清除了耶罗伯安所立的金牛犊，就是拜金牛犊的那个丘坛，在伯特利所立的。 大家注意这个比较特别 ，OK， 耶罗伯安所立的，他当时是为了跟那个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分庭抗礼，为了罗伯安分庭抗礼。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拜耶和华，我在伯特利拜。我建一个坛，台上放一个金牛犊，我也在拜耶和华。”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他是在按他的方式在敬拜这个神。从此，这个因为耶罗伯安是北国的第一个王，因为他设立的这个偶像，让以色列北国的百姓陷入咒诅之中，所以北国的王里面一个好王都没有，一个比一个恶。OK， 但是到约西亚这里的时候，北国已经亡国了，他甚至到北国的地盘，那个时候已经被亚述统治，他在那种情况下把北国的这个丘坛都给他洁净掉。OK， 而且这个他在做这些拆毁的时候非常的彻底，他不是说下令这些人不去拜了。大家看到他做了什么？他把坛怎么样拆掉，把那个偶像呢打碎烧掉，磨成灰，把灰撒在哪里？坟墓上，撒在那些地方，把死人的骨头拿出来撒在那上面。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以色列人认为有死人的沾了死人的东西是不洁净的，他怕的是以后这些地方再次被翻出来，重新的再作为一个偶像敬拜的地方。他做得非常的彻底。实际上这个还不是全部，我想特别请大家来看约西亚王带领犹太百姓从圣殿中都清除了哪一些污秽。大家知道圣殿是敬拜的核心，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敬拜耶和华神的一个最中心的地方。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当这样约西亚王开始洁净圣殿的时候，大家看看他都找出来什么？他找出来为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他找出来亚舍拉的这样的一个柱像。大家知道亚舍拉敬拜亚舍拉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是要怎么样，是有淫乱的一个敬拜的，但是很可能这样的敬拜就在圣殿里面进行。他拆毁了连同的工作间，大家知道连同是做什么的？如果你去读英文的圣经，那就是男性的庙妓。在这里不仅有男女的淫乱，还有男和男同性的淫乱。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在那个同样在圣殿里面清理出来像日头所献的马，就是拜日神拜亚波罗神的马，在圣殿里面为了拜天上的天象，在亚哈斯的楼顶圣殿的旁边，在顶上建了拜日月星象的坛。同样在耶和华殿中筑起了丘坛，在这里敬拜偶像。当把这个列在一起的，你有没有觉得触目惊心？一个300年不到的时间，一个曾经那么被神祝福的一民族，就堕落到这样的没有底线。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我想跟大家要特别要分享一节圣经，诗篇的16章的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色列人为什么在这个300年的时间里面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原因是他们自找的，他们为自己找了很多的神来代替 这一那一位曾经带他们出以色列的神，出了埃及的神。今天我们，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想，我们很多时候人在这里，形式上在敬拜神，真正的我们真的是不是有隐藏的偶像？很多时候名利 在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偶像，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情成为我们的偶像，也可能甚至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的偶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想我们需要凡事尊神为大，我们要第一就要回归这个圣洁，我们先要把偶像清除掉。最后还这个约西亚王当把这些都洁净之后，他开始带领以色列人重新的来守逾越节，他开始约西亚王带领犹太百姓回到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生活。如果不熟悉逾越节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一看，在比如说在申命记的16章1到3节，这里讲神为什么设立逾越节，他是提醒以色列人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在这里后面讲到叫你设立逾越节，有一些仪式的要求，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所罗门之后信仰破产，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忘记了当年是那位领他们的先辈出埃及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们忘记了这一位神对他们的先祖所做的。所以这个约西亚王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他开始重新的带领以色列百姓守这个逾越节，开始重新的让百姓过上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仰的生活。这个在诗篇的33章12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自己 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看到 当这个约西亚王带领百姓能够洁净了圣殿之后，回归圣洁之后，他重新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我想对今天我们可能要每一位都要思考，我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我的家庭，我教会的服事，我的各种的关系，怎么在这样的关系之中让神来成为中心。我们最后很快要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借着约西亚的故事分享了这个教会复兴的怎么样走这条路。从约西亚王的故事我们看到，这是整个的以色列王国黑暗历史上的一盏明灯，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复兴的路上，他带领了一段这样的以色列的百姓的复兴。在这里他带领百姓回归圣言，真实的面对神，他带领百姓回归圣洁，他彻底的除尽了各种偶像，他回归建立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生活。我想这样的提醒对我们今天我们在思考我们教会的复兴非常非常的重要。坦白的讲，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同工在分享，我们的教会的服事就像在刀尖上跳舞。如果我们不去踏踏实实去传福音，我们不去踏踏实实的去在以神为中心，也许一年以后我们这个教会就没几个人。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而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所以期盼大家在今年这个后面这个最后的3个月，教会我们在主题是思考教会的复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自己怎么样摆上自己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一起来学习这个约书亚的这样的故事。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当年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在那样一个混乱败坏的时代之中，他高举你的话，高举圣洁，能够带领百姓经历这个复兴。我们自求你也自己来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每一位主，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严肃起来，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反应，我们的教会也对你的话语有反应，我们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愿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我们以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们要亲眼见你，求你来带领祝福这个教会，说啊，你也亲自来在我们中间来做工，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在这样的尊你为大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教会的复兴，让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明灯，成为一个见证，在这个社区中间我们也能够，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你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没有羞愧，我们也没有这样的遗憾，主啊，我们愿意得到你的奖赏，主啊，求你自己来祝福带领你的教会，愿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